好，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19章1到10节，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撒该的悔改。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快快下来，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就能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真的非常美好的这段经文，可能你读过很多遍，听过很多次，但是这篇经文是一段非常美好福音的经文，因为它里面充满了福音的信息。你若仔细去思想，真的每一次都神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在不管是在寻求真理、寻求救恩的问题上，还是在基督徒的生命上，都有很大的教导。所以我们要看到，人子来为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他来的目的是要，第一次来的目的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我们是那失丧的人吗？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来寻找的不是那些行为好的人，不是那些良善的人，不是义人，是失丧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处境，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自己是失丧的灵魂，是失丧的，是迷失的，是罪人，那么你就是他所要寻找和拯救的那一位。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的主题就是要快快来欢喜接待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该悔改得救以后，他是向主说，他没有向这些不信的人说话，他是向主说，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确据，得救的确据，他是向神所做的，他是那样的爱主。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耶稣亲自的向这些众人做见证，今天救恩到了这家，确确实实的撒该经历了神的拯救。当他接待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所以主才会对这么多人说，因为这些人在质疑耶稣基督竟然到罪人家去做客，所以他必须要出来澄清，救恩到了这一家，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你要来接待他。讲这段经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得救，那么我真的盼望这段经文是像你所讲的，今天就会有人，有撒该继续的出来欢欢喜喜的来接待主耶稣。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一次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阿们。所以让我们仔细的来听，专注的来听神的话语。19章路加福音1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好，我们来回想耶利哥城，我们可能听过关于妓女喇合的事情，这是在旧约时代耶利哥城唯一的一个得救的一个女人，她带着她的全家逃离了耶利哥，归向了犹太人。她是怎样的被神所拯救，最后免除了被毁灭，没有像那些耶利哥人一样被毁灭。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耶利哥城它是被神咒诅的城市，当神带领以色列人侵入了耶利哥城的时候，神是怎样命令约书亚的？在约书亚记，我们来回顾一下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第二十六节，圣经说，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所以后来真的有人真的起来重修耶利哥，他真的上了长子，他最宝贵的儿子丧命。所以这预表着整个世界，真的我们这个世界因着人的犯罪被神咒诅。任何人想要依靠这个堕落的世界，如果你还继续想要靠着这个世界，靠着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福分，那么你最终都要失去你最宝贵的，你的灵魂。为什么神说当他立耶利哥城的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阿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这都是预表的我们人最宝贵的。我们都顾惜自己的爱子，尤其是长子，尤其是幼子，特别是独生的儿子。所以如果我们任何人想要依靠这个世界，我们都必将失去我们最宝贵的灵魂。虽然整个世界都被人的罪玷污了，被圣洁公义的神审判，要承受那烈火的毁灭。神预言了将来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他要用烈火烧灭整个宇宙，所有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焚烧，在末日的那一天。但是神依然的存留他到今天，他怜悯世人，因为他不愿意你灭亡，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想要所有人人都悔改。就像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依然的经过这个被咒诅的城市耶利哥城，给这里悖逆的人带去那拯救的福音。所以今天他最后一次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来到这里，他经过这里，耶稣进了耶利哥城，他没有说这个城市很罪恶我不能进去，这是对我的亵渎，对我的玷污。他进了耶利哥城，神道成肉身，同样的来到这个世界，完全圣洁的神居然愿意住在我们这个堕落肮脏污秽的世界。我们来思想一下，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神从天上看下来，神说没有任何人愿意来寻求他，没有任何人愿意来接待他。他所说的是什么？人人思想都是恶，人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没有人来寻求他，一同变为无用，全都败坏了。但是他还是愿意谦卑的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间，他还是愿意住在我们中间，成为这个世界唯一的真光，来照亮世人那唯一通往永生的道路。他不愿意你灭亡，他不愿意你继续走那灭亡的道路。所以他正经过的时候，他正在经过这里，耶稣基督正在经过耶利哥城，这是他在世上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他即将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非常清楚。所以为什么他在之前他预言，他第三次预言自己要在耶路撒冷要受难，并且三天后复活，他是为了应验他此前反复对门徒们的预言，他要成为神的羔羊，他要替罪人承受那罪的刑罚。所以我真的盼望你也能够今天抓住他经过这里的时候，他再一次经过这里，不要再犹豫不定。如果你还没有寻见他，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得救，不要再只是砸在众人中间，不要只是砸在教会里面，只是来听一听，只
只是来凑凑热闹，因为这对你的灵魂没有益处。他正经过这里，而不是住在这里，他不会永远住在这里，他不会永远待在这里，他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这是他最后一次，所以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假如你错过了他这一次路过的机会，可能你再也没有机会与他相遇了。所以这是对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所说的，有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听讲道，听到他的福音。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九章的第二节，他这里又省略了一个看呐、啊、，Behold， 看呐、啊，有一个人名叫撒该，这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不是一个故事，他确实有一个人名叫撒该，而且他是做税率长的，在两千年前，在犹太人中间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是做税率长，他是收税的人的官长。就是总管，是个财主，非常有钱。所以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去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来看。今天是圣灵提醒我们来看，这是值得全人类来注意的时刻。今天你听到了，你也要来看。圣灵总是特别提醒我们，让我们去看那些特别来到耶稣面前的人。所以你要去看这些人，他是怎样被拯救的，他是怎样来到主的面前的，他是怎样寻见神的，是靠着他自己吗？我们必须来看他们是怎样的 一群人。往往是那些在人看不为看好的人，甚至是被人藐视的人。这个人名叫撒该，他是税吏长，他很富有，他是替罗马人收税的。犹太人是罗马人的奴隶，那个时候他们对税吏恨之入骨，因为他是替罗马人收犹太人的钱，是被犹太人拒绝的，是不受犹太人待见的。所以虽然他很富有，但是他是被犹太人藐视轻视的，因为他的职业，所以他被犹太人称为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汉奸、走狗。尽管他有钱，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好的名声，他被犹太人憎恶，那些宗教领袖认为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是污秽的罪人，是与神的国无份的，所以犹太人绝对不会与这样的人来往，甚至你请我去你家里我都不会去。撒该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在属灵上，其实你和撒该是一样的，我们以为我们很富有，我们样样都不缺，因为我们都在拼命积累这今生的财富，你可能还退休了，你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也根本不认为自己的灵魂，你也根本不认为自己的灵魂积攒了天上的财宝，也不为自己积攒那样的财宝在天上。我们被罪捆绑，我们成为魔鬼的奴隶，我们出卖了我们的灵魂。当神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在走那灭亡的路。同样的，今天神的儿子经过我们中间，可能你失去过很多的机会，真的我盼望你今天抓住这样的机会。你是那个被圣灵关注的撒该吗？不管你曾经多么的背逆神，今天你也来到了神的殿中，你坐在这里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所以你来听福音，你的目的同样的也要来看看主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永生的生命就是你来认识他了，你真的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认识了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那么你就有永生的生命，所以你必须来看。第三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为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所以撒该想要看耶稣基督是谁之前，我们看到圣灵已经看见他了， 圣灵也看见他内心一切的意念，所以圣灵让我们去看这个人。在他看到主之前，神已经看见了他。我们看见撒该的好奇心促使他想要来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因为耶稣的名声早就传遍了犹大地和耶利哥城。我们看到就在此前，在他进入耶利哥的之前，在路上的时候，他怎样的拯救了那个瞎子，他的那个盲人看见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进入了耶利哥城。他在他们当中彰显的神迹大能，让撒该非常的想要来认识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称自己是神儿子的这个人。这就是圣灵在人内心的工作。不管一个人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来到神的圣殿听神的话语，所以让我们不要轻视，只要我们继续的传福音，传讲耶稣基督，圣灵就能够使那生命的种子进入人的心里。耶稣基督会将自己彰显在他心里面，用他那慈神爱手来吸引他到主的面前。当他真的向神祷告，主就会医治他。我们的目的是传扬耶稣，让凡愿意到他这里来的人可以白白的得那生命的活水，能够吃那天上的粮。所以尽管耶稣基督经过耶利哥城，但是对于想要认识耶稣的撒该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寻求的人，你的寻求可能不是一帆风顺，因为耶稣身边被人挤得水泄不通。在这里撒该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他根本就无法靠近主，靠近耶稣基督，这是撒该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来自外部的阻挡。所以没有任何人的寻求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在寻求的路上，寻求神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的挑战，让你不得来到他面前。这个世界充满了千奇百怪的宗教信仰，迷惑的人走向灭亡。即便是基督教内部也充满了各样的异端邪说，所以去教会的人很多，人总会以为哪个教会人多，那里就一定有神的神在那里。尤其是这一百年来，人为的信仰被引入我们国家，今天许许多多的人被假先知误导，在信仰上完全偏离了神的话语，他们在麦子中掺杂了败子，所以他们引用圣经的话语，但在最关键的如何得救的问题上，却传人自己要不要成为基督徒。所以这多么的符合人的骄傲，多么的让人感到安慰，但是却是灵魂的毒药，那虚假的平安。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从那样人多却没有真理的教会出来的，我们回想起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你一旦进入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很难出来。即便你真的听见了我们所传的福音，你真的听见了神的福音，那么你想要离开那人多却没有真理的教会，你真的会遇到很大的难处。真的，让我们思想今天教会所面临的各种的打压，许多大教会面临的解散，他必须不得不分散。另一方面，其实也帮助了许多人离开了那些没有福音的教会，曾借此带领了许多人去到了真理的教会，否则很多人还继续的被假教师误导，走那灭亡的路。所以这些都有神的美意。我不是说所有的大教会都没有神的福音，我是说神借着这样的方式也会带领一些他的儿女回到他自己的教会。所以我真的感恩今天有许多撒该也来听这里，也来到这里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来看看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人。所以可能你从小就接触过基督教信仰，但是对你来说，但是你对耶稣是谁可能你依然的无知，还不认识，还没有真实的认识，你还没有真正的听见过他对你的呼召，你只是风闻过耶稣他的大能他的言语，却不曾亲身的经历过他对你个人的呼召和拯救。你还没有那样经历救恩的经历，你被许多人的 你被许多人的信仰误导过，也被许多人拦阻挡过你真正的到耶稣面前来。就像撒该今天被这些围绕在耶稣身边的人阻挡一样，他根本就无法靠着自己来到耶稣面前，来看清楚主耶稣到底是谁，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寻求神的人第一个面临的挑战，那就是外部的阻挡。外部有很多很多的阻挡，阻挡着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不单是神的儿女，不单是寻求的人，其实神的儿女也是一样。魔鬼想方设法用各种的方法来阻挡我们，甚至包括病痛来阻挡我们，他想方设法要阻挡你去教会。其实网络也可能成为很大的一个阻挡，虽然在耶稣身边有少数真的门徒，但大部分人都不是真心的跟随耶稣基督，他们不是真的真心的想要来跟随主，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各自的私欲。今天我们也可以利用网络聚会借着录音，让远方的人也可以一起的听到这美好的真理，来认识耶稣。但是我们更加的会发现，魔鬼同样的借着网络阻挡了更多的人来到了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网络上形形色色的分享，许许多多的沦为了魔鬼的工具，也有很多很多。所以今天一个人想要真正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受到多么大的阻挡。有许多人倾其一生的在信仰里面奉着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也参加聚会，却到死都没有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满足于人云亦云的信仰，他们满足于被教会认同的信仰，因为被误导的人很多，他们满足于任性告白的信仰，却没有真的经历重生，经历圣灵的重生。所以让他们不得看见耶稣，因为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谁是因主耶稣就是神的国，你不能够看见他。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的话，你连看都看不见。好，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阻挡，外部的阻挡。接下来经文又告诉我们，圣灵撒该因身高矮小就看不见耶稣，这是他第二个阻挡。他因为身高矮小，可能我们东北人非常高大，但是撒该明显他不是东北人，他非常矮小，他想要看他看不见，因为他个子太矮了，就看不见耶稣。所以第二个阻挡我们去到耶稣面前的，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原因，是我们里面的原因，是人的骄傲，这是最大的阻挡，人的骄傲。因为神说神阻挡骄傲的人，他赐福给谦卑的人。所以人的骄傲是对人最大的阻挡，对寻求的人来说最大的阻挡。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验，如果这一切没有神的恩典，只会让我们骄傲自大。即便是我们口里面情感上承认圣经对我们的判断是真实的，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几乎我们都承认，我们承认耶稣是基督，我们的内心却依然是抵挡的。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得救？因为你的内心还在抵挡，拒绝他来做你的主，你的救主。我们的骄傲是拒绝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不愿意他来掌管我们的所有，我们的全部。所以你还没有得救，你不愿意把你的全部交托给他。这是我们去到耶稣那里的自身的障碍，也是根本性的。我们来听到，我们被真理吸引，我们渴望永生，但是我们却不按照神的拯救的方式来相信耶稣基督，这就导致了最后有许多人强逼他做王。这就是人，他愿意接受，但是他是强逼着主来做他的王，就像犹太人强逼神给他立一个王一样。在古时候他们就是这样逼着他，逼着 让神来给他们立一个王，而不是接待神要为他们所立的王，神为他们所差来的救主，他们却不接待。因为我们已死的灵魂对于属灵的事物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死在罪中，你感受不到属灵的需要。我们都是凭着血气在做，我们都是凭着血气在行，在遵守，所以我们会像该隐那样，虽然在遵守宗教仪式上给神献上燔祭，所以该隐也来献祭，跟他的兄弟亚伯一样献上我们的好行为，但是神却不喜悦。假如你没有重生得救，你学做基督徒只会落得该隐的下场，是神所不喜悦的，拒绝的。如果是这样，内外我们都行不通，我们不得到神面前来，还是没有寻见神，那么我们就放弃吗？你在想，你还没有寻见神，你还没有得救，那么你就要放弃吗？大概没有放弃。他的好奇心驱使他下定决心的想办法的要去看耶稣是谁。他真的，他不看见耶稣他不罢休，他就是那样的下定了决心。但圣灵吸引一个人去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如果当圣灵吸引这个人去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半途而废，他不会只做一半，最后没得到他就也就空手而去，像那个青年财主一样悠悠愁愁的离去。不会，往往我们认为某个人来教会的动机可能不对，但是让我们不要放弃，因为不论出于何种的目的，能听见神的福音好过那些没有福音传讲的地方，好过没有福音听见。因为你听到福音，你再听神的话语，不管你是出于一个怎样的目的，不管这个人是出于怎样的一个动机，当然对你自己来说，你必须以寻见主为目的，寻见耶稣基督为目的，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接下来我们来看撒该他是怎样做的。第四节，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他没有去其他地方寻找，他知道那里耶稣基督必定的会从那里经过，他就跑到这些人前面，他就爬上了一棵桑树，他意味的是目的是要看耶稣，他还是要看耶稣，所以他跑到前头爬上桑树。大概采取了怎样的行动坚持让自己能看到耶稣基督呢？他跑到人群的前面，他像犹太人绕湖奔跑一样。我们记得当耶稣基督去格拉森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坐船去过那个湖？那么很多人是不是不是那一颗，是另外一次，可能是有一次是许多人奔跑比耶稣基督更早的跑到那一边，主耶稣才到那里，所以他就像那群人一样，他比众人跑的都要勤快，所以你必须勤快。我们的寻求必须勤快，真的，你不要以为反正那里每一周都会重生你，我可能这个星期不去了，我有点事情，我就轻易的放弃了。你想要看见耶稣，你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听真理，绝对不可能只满足于周日做做礼拜，周日来听一堂。虽然有可能周日神借着他的话语来拯救你，但是你不可能满足于周日只是来听一场讲道，你要开始奔跑。当然奔跑是很累的，特别是对于我们有些胖的人来说，跑两步我们就气喘吁吁，我们就跑不动，而且我们长久没锻炼，你要开始奔跑，但是没有选择，你会很累，但是这可以为你创造更多看见耶稣的机会。你要来寻求他，你必须奔跑。箴言书十章四节里面所说的，正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当然你勤快的人他却要富足，那是指着你的灵魂所说的。一个殷勤寻求神的人，他必定是富足的，因为神会加给他，神会拯救他。在寻求上坚持到底的人，你要像撒该那样跑到众人的前头， 跑到前头还不够，虽然耶稣基督会经过那里，但是他的身高不够啊，他虽然跑到了他们面前，他还是被挡住了，怎么办？他还是看不见主耶稣。所以你的努力，你要跑，你要努力，但是你的努力不可能让你看见主，你的努力也达不到主人面前。救恩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能够得到，但是我们必须努力去寻求他。所以他懂得，他借助路旁的一棵桑树爬上桑树，这比众人都要高啊，就可以看见了。所以我们不仅要勤快的听到，勤快的来听，抓住每一次听到的机会，不管是我们沈阳的聚会，不管是北京的讲道，不管是网上的录音，一次不够两次，两次不够三次，还要切切的祷告求圣灵的帮助，这很重要。你的努力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你的知识再多，你的福音知识、救恩知识再多，你能够传讲一篇非常美好的福音讲道，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也是无用的，对于灵魂来说没有任何益处。不然我们即便听见耶稣基督的话语也是不能够明白的，我们需要圣灵来开通我们的眼睛，开通我们的心眼，借助圣灵为耶稣基督的大能的见证，为耶稣的见证而看见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才会彰显在我们的心里。你要经历他这样的拯救，这样的大能，圣灵让我们谦卑下来，只有圣灵才能够让我们谦卑的求告主名。所以撒该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他又奔跑又爬树，他比众人付出的更多，甚至要被人嘲笑，他只有一个目的，要看耶稣。圣经说要看耶稣，他不是来锻炼身体，他不是来凑热闹，他是要看见耶稣基督，不是看见那些门徒。所以各位，你不惜一切的牺牲周日的休闲的时光，你可能也长途跋涉，早早的来到教会，目的是什么？在这里也没有娱乐，也没有宴乐，也没有金钱名利，你真的和撒该一样要看耶稣吗？所以你必须给自己明确一个目的，除非你的灵眼看见了耶稣，除非你的眼睛被主耶稣睁开了，否则你绝不要罢休，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这是非常重要的。寻求的人一切的努力的前提是耶稣会从这里经过。所以耶稣耶利哥的瞎子，如果他不坐在耶稣必经过的路旁讨饭的话，那么他是不可能遇见救主的。有的教会我们知道从来不传讲耶稣基督的拯救，他们只传人的行为，你要怎样做一个基督徒，怎样遵守的律法，主耶稣是不可能经过那里，从那里经过的。假如教会传的都是让你坚持来聚会学做基督徒，不管你所听到的是什么，他们说你最终会进入神的国，你不用管，任何不用管，只要你坚持来聚会。我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信心会叫他们寻见耶稣，耶稣会从那里经过吗？他必从那里经过吗？如果你去的地方他不经过，那可能那里可能有牧师传道人，那里可能有一个教会在那里聚会，那里可能有热心的信徒在经过，他们的火热，他们在侍奉教会，他们会在帮助人们去解决世上许多的问题，但是唯独没有耶稣基督，那么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去那里，因为那里不能够让你的灵魂活过来。所以在这里最后我们看到在第五节，我们看到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所以当撒该看见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也看见他了。所以当罪人寻见主的时候，是因为主寻见了他，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寻见了你，所以你才能看见他。耶稣到了桑树下，他没有只是往前看，只是跟这些人交流，他抬头看见桑树，他知道撒该，他到了桑树下，他没有无视撒该的举动，
这里末世说耶稣举目看见他，所以这是何等的降卑，何等的恩慈，那样的看见，充满慈爱的看见，主要是要举目去看神像，看我们都是出于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和怜悯，他能够来看我们。神的公义完全无视罪人，拒绝罪人，离弃罪人，我们就绝对不可能有得救的盼望。但是当我们来聆听他的话语，他同样也在倾听我们对他的祷告。所以当你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你在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讲道的时候，他也在同样的在听你对他的呼求。你有没有借此来到他的面前？你有没有借此在内心向他呼求，主啊，让我能够今天真的看见你，让我现在就能够来成为你的门徒，让我现在就能够快快的来跟从你，撇下一切，从今天开始我要成为你的门徒，求你快快的拯救我。所以他同样的在倾听着我们对他的祷告，我们开始来寻求他，是因为他在寻找我们。所以当他拯救我们的时候，正如他对撒该说的，撒该快快下来，因为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这是英文的直译，因为今天我必须住在你的家里，所以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的家里，撒该快快下来。他没有说撒该慢慢下来，不用着急，慢一点，别摔倒了，他说快快下来，今天我必须住在你的家里。所以主耶稣基督看着撒该对他个人所发出的那有效的呼召，这是真实有效的呼召，正是他今天对你自己发出的呼召，对我们每一个来寻求他的人所发出的呼召。所以我真的盼望圣灵今天在你的内心发出这样的呼召，某某快快下来，快快从你的骄傲中谦卑下来，不要离我远远的，到我这里来，因为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我必住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内心为我预备好了空房吗？你真的为我预备好了房间吗？你现在就要来接待我做你生命的主和救主，就像启示录的三章二十节里面所说的，复活的主所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开门的他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寻求的人，神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呼召我们。所以你要仔细来听神的话语，所以你要侧耳的来听真理。显然他不是单单的为了呼召撒该一个人，他写这段经文圣灵默示下来，他是为了拯救这新约教会历史历代当中像撒该一样的罪人，每一个像撒该一样这样的罪人，他从来都是对个人发出的呼召。所以他说撒该，他说的是某一个人的名字撒该，每个人得救必须是他亲自的听见主的呼召，而不是跟着别人一起做一个祷告，接受一个信仰。你必须是你自己亲自到主面前来，你亲自的听见了主对你的呼召。所以你不是做一个仪式性的信仰，你不是跟着你的家族，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所以我是基督徒。拯救是个人的，神对个人的拯救，不是对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他都是对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的拯救。所以快快下来，主耶稣说快快下来，神的呼召是迅速的，他对任何人的呼召都是最紧迫的，最迫切的，所以你必须立刻的顺服。因为人心对待属灵的事物是懒惰的，是无力的，但是当主发出命令的时候，就像对那个枯干一只手的人说的，伸出你的手来，你就必须赶紧的伸出来。你跑不动，你赶紧的，当主呼召你下来的时候，你要赶紧的下来，
你不能够谦卑下来，主呼召你谦卑下来，难道你还不能够谦卑下来吗？如果主真的呼召你，他给你这样的力量，你就能够下来，你就能够谦卑到他面前，跪在他面前向他呼求。只有主的呼召有力量，他正在命令你快快的到他这里来，要快，真的要快。马上十点半了，我们就要结束了，今天讲到马上就结束了，你要快快的，因为你的处境相当的危险。他看见主耶稣，看见了魔鬼时刻的想要得着你的灵魂，所以他怎样阻挡你来到教会，他怎样借着各种方式阻挡你来听到。你必须迅速的逃离，逃到耶稣这里来，你要快快的，不要单言。尽管天使催逼罗德离开，但是我们看到罗德迟延不走，他继续要待在所多玛城，留恋这个迦南城，因为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你，这是我们对你最大的担忧。一旦神的审判临到你，神说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你会醒在哪里？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关系到你永恒的归属，你的永恒在哪里？你不可能说我明天还能够继续的起床干我想干的事情，我还能够有我想要做的那一切美好的事情。神说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还指望着将来，要快，一定要快。神甚至没有给犹太人白天出埃及的时间，他们都是半夜快快的被催逼的，神借着法老催逼他们，你要快快的离开埃及，出埃及。神对每一个人的命令是，你要快快的从世界分别出来，到耶稣这里来。虽然他给了这个世界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在这个末世，但是对于你来说，你仍然要快快的来，因为你的时间不多了。不能说反正是神的呼召，我什么都不能做。可能你听了上一场讲到，神的呼召是神要呼召我才能够去，是神要呼召我来做他的门徒，我才能跟随他。所以你把责任全部推给神，不对。神说你要快快的来，虽然是我对你的呼召，但是我在呼召你，你要快快的来。你要神的话语是时刻都要，神的话语时刻都在呼召你来跟从他。他没有说你明天再来，没有哪句经文，你找不到任何经文，神命令你下次再来，下次再来接待我，没有。你没有理由说以后再来吧，等我享受一下这个世界，我刚刚毕业，我刚刚加入工作没多久啊。反正他都是按自己的意愿拯救罪人，他救不救我是他的权利。那些逃亡逃城的人，那些人你想象一下，那些逃避追杀的人，如果不快快的进入逃城的话，他们随时都可能被追杀。仇人是不会等待的，你的仇敌不会等你的，你在等待，魔鬼是不会停止等待的。一旦圣灵神拿去了祝福，拿去了对魔鬼的拦阻，释放了他的权柄，那么你就下一刻，你很快，你可能再也不能够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了，你可能对神的话语恨之入骨了，有可能你对他的责备你就无动于衷了。我们看到许多来过教会的，曾经也是那样跑得挺好的，也是那样努力的，现在在哪去了？真的，我真的盼望这些人不是真的被魔鬼完全掳去了，我真的盼望他们还能够有机会被神带回来。所以没有人敢保证下一个是不是你，你不能够再等待，你不能够再观望，你不能说反正逃城就在我的面前，反正我已经来到讲真理的教会，反正窄门就在这里，我想踏一步我就进去了，我等一等吧，我知道这里有窄门，我随时都可以来，我再停下来享受一下路边的风景无所谓，等我享受完今生再来考虑信主的问题，等我建立一个家庭，等我有了我的爱人我的儿女，你必须现在就赶紧的从你的骄傲的树上下来。你忘了你的祝福是谁给的，你忘了你现在拥有的健康，你的事业是谁给你的，你要赶紧的从世界的网络中出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这是刻不容缓的问题。你说自己做不到，是的，你说的没错，你肯定做不到，撒该也做不到，撒该他不可能说自己能够到主面前来，是主对他的呼召，他从树上下来，不然的话 可能主耶稣经过以后他还在树上看。所以既然神已经发出了命令，你就没有任何借口，只要你相信他就必赐给你力量到他这里来，不要找任何借口，他给了你这样的力量你就可以来，只要你相信他。他说只要你相信他，不要再拒绝。你属灵的腿是瘫痪的没错，但只要你愿意顺服主的命令，他就必让你复原，他就必让你的灵魂活过来，你就可以来敬拜他，可以来赞美他，你就不可能说我不能来到主面前来，我不能够来赞美他。好，接下来第六节我们看，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了耶稣。所以寻求人寻见神的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总能快快的回应，以最快的速度抓住神的应许。但是许多人依然的不信，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还在他们身边，围在主的面身边，他们还是那样的不信。他们对待神的话语的态度显明了他们的不信，他们没有去思想所听到的真理，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世界的声音，以至于像罗德那样迟延不走，他们在等待中灭亡了。很多人他们就这样在等待中灭亡了，他们在天国的大门外灭亡了，他们是来到了大门外面，他们像许多人，他们比很多人更好，他们找到了窄门，但是进去的他没有进去。他们就像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在神的园中享受着恩典的浇灌，却被砍掉了。最后神给了他们三年的时间，最后还是被砍掉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福音已经不能够再触动他们的心，他们就像小孩子背离父母那样，他们整天与神唱反调。所以神越发的迫切的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就越发的原地不动，他们就越发的假装睡着了。是这样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往往真的我们对儿女的那种的爱，我们会看到儿女的背离的时候，你他专门来对抗这些爱他们的人，他们专门会来反对父母，父母说一他就二。所以人就是这样的背离，这就是罪人的本性。你必须和撒该一样，快快下来，快快离去世界的道路，快快的到耶稣这里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所以这是每一个寻求的人重生得救的那一刻，他们听见耶稣的呼召，他们必定不会停留片刻，不会在世界流连，而是急急忙忙的，快快的，比任何事情都紧急，撇下一切来迎接他们的救主，而且是心甘乐意的，欢欢喜喜的接待了耶稣。这就是今天的主题，快快来接待耶稣，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他会在信主的那一刻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并且一生的来跟随他，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将他与主的爱相隔绝，他会竭力的遵循神的一切的命令到底。所以这是你的经历吗？接下来第七节，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些人，他们有相信吗？他们有欢呼赞美神吗？犹太人的不信，犹太人看见了耶稣要去税吏长家里做客，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假如耶稣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去到一个罪人家里住宿？这也是后面福音后面所说的福音成为了许多人的绊脚石。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3节里面，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这些人无知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撒该是多么的孤独啊！真的，撒该他在得救以前他是多么的孤独，在犹太人的生活当中，社会当中，他被犹太人的社会排挤孤立。他虽然很富有，他虽然很有钱，却是非常孤独的。他是被教会，他不被教会接纳的，他被整个犹太社会唾弃。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人看来是愚蠢的人，在神的眼中却不然。神看见的是一颗谦卑悔改顺服主的心，一颗欢欢喜喜接待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心。不管我们在世上多么的被人藐视，不管别人多么的瞧不起我们，所以让我们懂得像撒该一样到耶稣基督这里来， 你就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你比所有人更有智慧。祈求主的饶恕和赦罪，让我们懂得求主来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就必要向你发出这样的呼召：某某，快快下来，今天我就要住在你的心里面，他住在你的里面。一旦圣灵进来了，住在了你里面，你就永远的意味着你就住在了神的里面。所以即便全世界都与你为敌，又何妨呢？即便你就像拉撒路那样，像个乞丐一样被人唾弃，在这个世界经历了各样的病痛苦难，连财主桌上的碎渣都吃不到，那有什么防备呢？神却看你为自由，我们所唱的，神却看你为自由，他必要尊重你，因为你接待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你就不得不得赏赐，你就肯定会同样的被主所接待，因为接待耶稣基督就是接待神，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神，你就有了永生的生命。所以哪里有罪人悔改信主，那里就有耶稣基督拯救的大能的彰显。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像这些人发出了这样的惊讶的言语。虽然许多人都在带着偏见藐视主的恩典而发出这样责备的言语，所以让我们却惊叹神的怜悯，让我们从这些人的这些悖逆的话语里面去，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像我这样的罪人，他竟然愿意住在我里面。我每天都犯罪得罪他，我每天都在走自己的路，他竟然愿意背负我的罪受死，我在亵渎他的名，我的生活是那样的败坏，我没有来寻求他，我是那样走自己的道路，他竟然愿意在2000年前就为我死，为我的罪流出宝血，承受那被神完全弃绝那永恒地狱的刑罚，让我能够在他里面得活。所以整个宇宙都容纳不下的永生神，竟然愿意住在一个如此渺小不配的罪人。真的，我们在神的眼中其实连灰尘都不如，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他竟然愿意住在我们这样的罪人心里面，这是何等的怜悯。所以这样的福音值得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一生都去传扬。如果你真的经历了福音神的拯救，你就会体会到福音的宝贵，你就会体会到神的怜悯和慈爱以及伟大。我们真的，你就会愿意去倾其一生的来传扬这样救恩的恩典。就像那个被鬼附的格拉森的那个男子，当他被拯救以后，他就去传扬耶稣在底加波利。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是得救以后，他们都是欢欢喜喜的去传扬耶稣那美好救恩的福音。第八节我们继续来看，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谁就我就还他四倍。撒该站着对主说，所以他没有去争辩，没有对这些人，这些不信的人，他没有去回应他们，他没有必要去回应他们，他而是反过来对主说，他是对耶稣基督说，他继续向主祷告，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不要向我的主祷告。撒该不是对人说，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为了得人的荣耀，而是诚心的向主祷告，荣耀拯救他的主。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人，必然会伴随着真信心所结出的那属灵的果子。主啊，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在这里像那个青年财主一样，另外那个悠悠愁愁的走了一样，你要把一半，你要把你的东西变卖了。主耶稣没有对撒该有任何的要求，撒该自己对主说，我要把我的一半给穷人。你要知道这个财主是多么的富有，往往的越有钱的人往往都会越发的吝啬，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大部分很多很多，所以他们会说，等我死了以后我的财产可以，我才能够捐给别人。很多人他说我若讹诈了谁，他不是对人说的，他是对主说的，就必还他四倍。 所以这是一个真信心所结的人，用真正得救的信心所结出的果子，这样的人他是真心实意的，他是为了来向主的那种的感恩，他是为了对主的那样的爱和感恩，他说出这样的话语。接下来我们来看主耶稣的回答。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耶稣基督为了打消门徒们的疑惑，因为这些人站出来挑战说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那么主耶稣就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亲自的公开的宣告撒该的重生得救，就像从前他怎样对摊子说你的信救了你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亲自见证了撒该的得救，无可置疑，你们没有任何能够夺去他所享受到的福分，他的救恩是真实的，救恩临到了这家。撒该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不管犹太人喜不喜欢撒该，那已经没关系了，他已经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是耶稣基督天国福音的传扬者。从这一天开始，撒该将完全为主而活，他不再为自己而活，所以他能够在主面前发出那样的宣称，我愿意把我的一半都捐给穷人，我愿意讹诈了谁，我愿意还他四倍。所以他是那样轻视这地上的财宝，他在积攒着天上的财宝。我们看见他在主的面前是怎样轻视这个世界的财宝，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没有说所以撒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为，记住了，这是因为，不是说撒该得救了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说是因为。所以主耶稣是来把那些原本属于神的儿女寻找，把他们拯救，这就显明了神拣选的那伟大的真理，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撒该，所以是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你。撒该的得救不是因为他的好行为，不是因为神预见了他将来有信心，他里面会有信心，而是单单的因为他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应许的那属灵的后裔。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怎样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寻见拉回来找回来扛在肩上，他们走不动，他们寻不见主，没关系，他神为耶稣基督把他们一个一个带领。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寻求，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因为主圣灵的引领，一步一步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最后把我们拯救纳入他的国。所以耶稣基督对门徒们和寻求的人在这里教导的最后一句真理非常的美好，人子来为要寻找和拯救失散的人。所以到这个世界来亲自和拯救每一个父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赐给他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而死，虽然他的死，他的应许是面对全世界所有的人，他的救恩的应许，但显然只有真正相信他的人才是父神所拣选的，才能真正的，才会真的到他面前来。谁会来信主接待耶稣基督？只有神所拣选的人才会来接待他，成为自己的主和救主。所以让我们不要因为有人离开教会而感到惊讶，不要，更加不要因为那些曾经出来受洗来见证了他是怎样经历神的拯救，后来又离弃了教会，又离弃了神的话语的人，不要感到奇怪。关键是你自己是否真的来寻求神，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真的寻见了他，你才永不失落。你真的要来看耶稣是谁吗？我盼望你从今天的真理中真的看见了耶稣基督，听见他对你个人的呼召，就欢欢喜喜的接待了他，你里面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单单的为主而活轻看这个世界的生命。你会开始关心身边的人的灵魂，从那一刻开始，从你得救的那一刻开始，你会开始关心你身边人的灵魂，你会开始来火热的来奉献，来为主，来为教会来侍奉。你会想要主啊，我能做什么？你不用 别人来催逼你，你会这样发出这样的言语，在内心渴望我得到那样大的救恩，神拯救了我，我能够为主做点什么，你会乐意的奉献你的所有来做主公，而要为要赢得比这个整个宇宙还要宝贵的哪怕是一个灵魂，你会为这一个灵魂的缘故，你会愿意撇下所有，不是说我们很多人，我们得救的人，我们会为了主的缘故撇下一切，但是同样的，我们会为了拯救一个人灵魂，我们真的会哪怕是献上我们的生命，如果这个灵魂能够得救的话，我们宁愿付出我们的生命，我们有这样的念头，我们有这个想法，我们认识到灵魂是多么的宝贵，是整个世界都换不来的。所以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他没有说来寻找那些认识到自己灵魂失丧的人，所以他拯救的应许包括全世界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失丧的人，只要你到他这里来，你就是他所拯救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你不要将自己拒绝在他拯救的范围之外。他来不是寻找义人，寻找那些不是寻找那些品行良好的人，那些寻找那些进钱的人，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而是灵魂死在最终的人，失丧的人。这也告诉我们，你不要自以为义，因为他来寻找拯救不义的人，也不要认为自己太罪恶太心肝硬而害怕自己不是神所拣选的人，因为他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那些偏行己路那些迷失的羊，那些罪大恶极的，当然也包括在里面，不管你的罪有多少，让我们带着本来的面目到他这里来，他非常愿意医治我们一切的灾病，是他在医治你一切的灾病，包括我们内心的肝硬信不了，我们不能开口，我们这些哑巴的鬼在我们里面，我们无法到他这里来，我们这个瘫痪的灵魂，我们需要别人抬过来，一切的灾病属灵的疾病，他在世上是如此，回到天上他依然是如此，耶稣基督从未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能够找到救恩，是他在寻找你，他在拯救你，是圣灵引领你到他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今天你听见他对你的呼召，你就要像撒该那样快快的到他这里来，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住在你的内心里。所以这就是福音对你的呼召。今天我真的盼望你听见了神对你的呼召，你就快快的下来，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基督。好，那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192首。好，那我们做结束祷告。
阿门。
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